如果我告诉你，我们之所以永远也找不到外星人，是因为宇宙中几乎所有的文明存续周期都很难超过10000年。这就是伊朗谢里夫理工大学的两位物理学家拉赫瓦尔和罗哈尼发表在国际天文学顶级刊物《皇家天文学月刊》上的最新研究。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所有的一切都按照地球碳基生命的标准进行推演，比如宇宙目前的年龄是138亿岁，而碳基生命的诞生依赖于重元素。重元素在宇宙中大量产生，星系结构稳定的时间在宇宙形成8亿年左右。那么，宇宙适合产生生命的时间至少有130亿年，银河系也有至少100亿年的窗口期。而银河系有1000到4000亿颗恒星，取最保守的1000亿颗恒星，其中有10%到30%拥有宜居带的岩石行星，取最保守的估计，就是有100亿颗宜居行星，再取最保守的估计。其中有1%能诞生出生命，那就是1亿颗星球。因为生命演化到文明的阶段非常困难，也取最保守的估计，1亿颗有生命的行星，只有0.01%的概率能演化出智慧生命。那在这100亿年的窗口期里，银河系内会有至少10000个等于或超越地球的文明。假设这10000个文明能有1%最终达到2级文明，那么按照银河系10万光年的直径，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会是3740光年。但是银河系也是有宜居带的，这个宜居带是距离银河系中心大概2.5万到4万光年的一个环形区域。如果把这10000个2级文明散布在宜居带上，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就缩短到了646光年，这也远远超过了目前地球文明的无线电信号覆盖范围。但这些文明如果要延续，总有一批会进行星际扩张，取保守估计1%，也就是100个文明发展到了星际文明。他们的扩张速度只要达到1%的光速，那100个文明只需要150万年就能覆盖整个银河系宜居带。哪怕这10000个文明中只有1个文明发展到了星际文明，最多也只需要1000万年就能覆盖整个银河系宜居带。这个时间看似很长，但在银河系130亿年的历史来说，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除非所有的银河系文明都存在于地球文明之后，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极端假设了。如果这些文明存在的周期均匀分布在银河系过去100亿年的稳定期，那这种大规模的星际活动一定会持续向外释放各种技术信号，恒星利用辐射、工程废热、红外信号、定向通讯脉冲、行星改造留下的大气异常。哪怕这1000个文明全部都已经灭绝，我们的天文观测理应至少会收到其中某一类人工信号或观测到异常现象。但现实中我们观测到的宇宙是完全安静，什么信号和异常都没有。如果不考虑宇宙虚拟论或动物园假说，只需要使用数学反推，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也就是拉赫瓦尔和罗哈尼所说的绝大多数文明的平均寿命上限大约只有10000年。也就是说，一旦一个文明走上了科技发展的阶段，自毁的概率会非常高。不是外星人不存在，也不是他们少得可怜，而是他们所有人在发现对方之前就灭亡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科技文明的上限只有10000年？人类文明到底还能延续多久？我们能否在灭亡之前发现外星人呢？拉赫瓦尔和罗哈尼的这个10000年科技文明上限是如何推演出来的呢？他们采用了一组假设，就是如果银河系中存在大量的技术文明，并且这些文明都具有星际扩张能力，那么基于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事实，这些文明的平均扩张阶段只有缩短到10000年的量级才会符合人类目前的观测事实。基于经典的费米悖论模型，银河系的恒星数量取1000亿颗，类似地球条件的行星数量取10亿颗，那么银河系历史上出现过的技术文明数量设为 N， 文明的平均寿命设为 L， 那么任何一个时间点存在的技术文明数量为 N 乘以 L 除以银河系的寿命。假设银河系历史上出现了100万个技术文明，平均寿命为100万年，那么技术文明的数量就是100万乘100万除以100亿，结果就是100。那就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银河系平均应该同时存在约100个技术文明，这其中肯定会有超越地球的文明，他们会扩张或产生明显的信号，那么银河系理论上应该比现在热闹得多。但如果这些文明的寿命平均只有10万年，那这个结果就会变成10个。如果文明的寿命只有10000年， 那这个结果就会变成一个。那么银河系在任何一个时间切片上，平均也只有一个文明处于技术文明阶段，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发现任何外星人，这就是拉赫瓦尔和罗哈尼的理论，科技文明无法超过10000年的原因。人类的文明出现时间最早也就是5500年前，算上科技文明300年，人类如果不能在剩下的4000多年里发展到星际文明，我们也无法主动发现任何外星人。这也是解释费米悖论的一个版本，不是宇宙中没有外星文明，而是文明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时间错位。一个外星文明可能曾经存在于100万年前、1000万年前，甚至是10亿年前，但当人类出现时，他们早已消失，他们也没有发展到星际文明阶段，也就是能留下明显星际痕迹的阶段。反过来也一样，如果银河系未来还有文明诞生，他们也可能永远发现不了我们。如果技术文明的寿命很短，短于10000年的话，那么银河系里的文明就像黑暗宇宙中的烟花，每一朵烟花的燃烧时间都太短，彼此很难同时看到。这可能才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找到外星人，未来也无法找到外星人的真正原因，也是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那文明为什么很难跨越10000年这个上限呢？假设银河系中有一部分初级生命在漫长的时间里演化出了智慧，按照我们之前的套用有1000个之多，他们跨越科技爆炸的阶段会相对容易。拿人类举例，我们的农业文明持续了10万年，但工业化只用了300年，核技术只用了100年，人工智能只用了几十年。可以发现技术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同时风险也在增加。一个文明可能刚获得改变行星的能力，就拥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因为这不是人类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技术文明都会遇到的阶段性危机。因为技术发展有一个共同规律，科技增长速度大于智慧，大于制度，大于伦理进化速度。人类的技术升级在几百万年前的石器时代没有任何变化，在几万年前的农业时代变化也非常有限，但在工业时代突然加速，信息时代则是疯狂迭代。你会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道德标准和伦理框架并没有什么改变，那就会造成一种后果，一个文明获得神的力量的速度会远远超过他学会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的速度。第一类风险就是核武器，这是任何文明都难以避免的关卡。对于能够发展出物理学的文明来说，发现核裂变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一个文明掌握原子核内部隐藏的巨大能量是顺理成章的。当他们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全新的力量，一种不再只是能量叠加而是链式反应时，一种毁灭性的武器就诞生了。它的可怕之处在于，核武器本身并不会摧毁整个星球，但是会让文明倒退到难以恢复的地步。全球性核战争不仅会让城市和工业体系毁灭，经济和社会秩序崩塌，还会导致生态环境无法恢复，文明会从全球化退回到低技术时代，甚至从地表走向地下。不要说发展到星际文明，延续种族都成为问题。所以文明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在拥有毁灭性的核力量之后，是否学会了控制冲突、保持理性以及拥有足够成熟的治理能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技术文明阶段是加速的，伦理道德是无法跟上技术发展。很多文明可能并不是无法走向星际，而是在第一次点燃核火焰之后不久就结束在了自己的母星上。第二类风险是生物技术，这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险，因为未来战争未必需要庞大的军队和核武器。随着基因测序、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辅助，人类正在越来越深入地理解生命运行的底层规律，同时致命的病毒和基因武器也越来越容易合成。如果过去毁灭文明需要国家级的力量，那么未来可能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团队就能制造全球生化风险，而且这种后果是无法逆转的。第三类风险就是我们现在最常提到的人工智能。 AI 的本质是一种工具，当一个文明发明越来越智能的工具时， AI 就必定会诞生。当一个超级 AI 出现后，是否会按照人类希望的方式理解目标？人类是在创造一个更高级的工具，还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假设人类创造了一个超级 AI， 它拥有超越全体人类的知识、自我学习能力、自我理解能力、自主执行能力，但它最终执行什么取决于它的目标。比如人类给它一个目标，让人类永远幸福，听起来很好，但一个超级 AI 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方案 A， 帮助人类发展医学改善生活，方案 B， 认为人类会制造战争 因此限制人类的行为。方案 C 认为人类的痛苦来自于自由意志，于是修改人类大脑，让所有人永远处于快乐的状态。你可能会想，人类在制造这个超级 AI 之前，肯定写好了不伤害人类、不损害人类利益的前提条件，并会设置更多的安全协议来防止 AI 叛变。但实际情况是，未来的人类一定会让超级 AI 来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赋予它最高的道德框架和权限。但这个超级 AI 在持续进化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越来越多人类没有想到的优化路径，其中一些方案可能效率更高，但却违背人类价值。他可能发现人类设定的原始目标存在矛盾，比如最初目标是保护人类，后来 AI 推理出人类最大的威胁来自人类自身，于是执行限制人类的行为。所以不是 AI 会不会违背人类意志，而是一个远超人类智能的系统是否会重新解释道德标准。这就是人工智能版的大过滤器，是任何文明跨越到星际文明阶段都必须面对的门槛。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按照科学合理性、符合已知宇宙规律、解释力排序进行最合理的逻辑推演，我们目前还没有观测到外星文明存在的痕迹，最有可能的结论不是宇宙中生命太过稀少，而是从简单生命到智慧生命的阶段太过苛刻和困难。我们拿地球生命进行倒推，其实会发现生命出现得非常早，早在太阳系诞生7到8亿年后，地球生命就诞生了。也就是说，当地球冷却环境稳定后没多久，生命就出现了。虽然不是所有这样的环境都能产生生命，但根据研究，从整个宇宙范围来看，生命诞生的条件其实不算太苛刻，只要有宏观的天文条件和一系列不算太过巧合的叠加因素，生命就能诞生。比如拥有一颗不大不小的恒星，不爆发超强耀斑，能稳定燃烧几十亿年，正好拥有一颗在宜居带内有液态水的岩石行星，行星的内核是熔融铁镍，产生的磁场可以挡住宇宙射线和太阳风，大气层够厚，且有一颗大型卫星稳定地轴倾角，和一颗巨行星在外围清理小行星，地质活动不算剧烈，长期保持碳循环，温度稳定。那在这种条件下，彗星和小行星的不断撞击下，氨基酸和碱基这些生命分子降落到岩石行星的原始海洋中，在海底热泉口和矿物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小分子，之后小分子变成可复制的 RNA 大分子，只要时间够长，比如几亿年的时间，这些 RNA 就会演化出代谢加复制的完整闭环，也就是真正的生命原始单细胞。看似这一连串的条件过于巧合，但在银河系几千亿颗恒星周围找到这样条件的岩石行星预估也在数百万到数亿颗，就算它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能诞生出生命，其数量也会多到惊人。这说明生命起源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真正难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从单细胞生命到复杂多细胞生命。地球的这一过程用了30亿年，虽然地球的寿命长达100亿年，但真正适合生命的稳定窗口期只有50亿年，而复杂生命的诞生就用掉了3/5的时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演化停滞。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智慧生命的出现，则会更难，这属于宇宙极端事件。从第一个拥有大脑的生物皮卡虫到可以使用工具的猿猴，地球用了45亿年的时间，而人类文明只有几千年的时间，这说明智慧可能是一个极端偶然的事件。要知道6500万年前，如果不是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改变了地球生态，那到现在地球上还是恐龙的世界，哺乳动物真正成为主流还遥遥无期。所以有一种观点就是，银河系各处可能充满了细菌世界或是初级生命世界，但真正拥有动物和智慧生命的星球极少。我们总是在说人类可能永远走不出太阳系，星际文明极为困难，真正困难的也许不是从地球走向星际，而是从生命走向智慧。因为一个文明首先必须跨越无生命到简单生命到复杂生命到智慧生命到技术文明，每一个门槛都极为困难，而星际文明反而是其中相对容易的一道关卡。我认为一个文明如果能撑过10000年的上限，就说明这个文明解决了各种自毁问题，包括 AI、 环境、战争、道德等问题，那他们大概率能走向星际文明。在这个阶段扩张速度会超乎想象， 银河系中哪怕只有少量的星际文明，他们只要比人类早诞生几百万年到几千万年，也能让现在的银河系布满他们的痕迹。所以答案很可能是几乎所有的文明都难以跨越一万年的生命周期。有一个说法是，我们找不到外星人是因为宇宙的尺度过于宏大，彼此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而现实可能是宇宙中一点也不缺少生命，也一点也不缺少文明，但他们的存续周期太短，无法在时间尺度上相互遇见。每个文明都像黑暗中闪过一瞬间的火花，只能照亮自己所在的角落。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确认宇宙中是否还有外星文明，但我们能确认的是，人类这个火花还没熄灭。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跨越了文明发展最艰难的门槛，后面的道路相对容易，那我们就有可能跨越到星际文明阶段，去穿越黑暗，遇见另一束光。希望一万年以后的人类还能考古到我这句话，如果可能，请把我的意识复活，我想见证一下历史。好，这个本期视频全部聊，感谢大家关注小杨哥，我们下期再见， Peace。